迎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访问他我会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更是厉害跑者。他早就已经完成了世界六大马，他的人生白马也早就已经超越了。那么他玩起226超级铁人赛也是面不改色，小菜一碟。让我们欢迎管理名师，曾经担任台大副校长、台大管理学院院长，不过我们一直以来都还是习惯喊他院长的郭瑞翔。郭院长，院长好。
大家好，很高兴好来新平的节目，好，我觉得受宠若惊。
今天太高兴邀请到院长了，一直都想约院长哦。那前天万金石马拉松才刚刚结束，
是的，
院长也参加了。
对的，
这是你的第几马嘞？
这是人生第121个全马。
你有接下来的人生目标要完成几个全马吗？
没有，其实我当初好玩完成100个之后，后面每一年就是随性了，挑一些好玩的就好了。
院长早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六大马了，那其实我有去看一下院长的六大马成绩，我赫然发现里面其中有几马院长也是跑了4个多小时。你曾经也是个欢乐跑者，但是我们都知道院长一向是非常非常目标导向的，你当年为什么会从一个欢乐跑者变成目标导向的跑者呢？而且非常的目标导向。
我不敢说我有特别跟别人跑步不一样，好，那我不知道今天听这个广播的这个 podcast 的跑者是不是跟我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刚开始我们一定都是跑步为了好玩嘛，然后一定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在不懂好玩的情况下就是加入跑步的团队。那我觉得其实当初有一个很大的诱因，不知道你有没有，其实一定就是为了健康跟减重，希望说透过运动让自己更健康一点，那跑步是一个很经济的活动，所以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你想刚开始怎么会有想要拼成绩的概念，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跑步跑了一阵子之后就会开始有一群人，那一群人难免过了几年就会有小小的比较心理出来，慢慢慢慢看到别人的进步才发觉，哎呦，我们跑步只是为了欢乐为了减重好像这个都没有进步啊，然后才开始比较有概念。所以其实我也不是为了竞技啊，应该是说后来终于知道要进步是要有一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找教练，然后呢有了一些目标才发觉其实跑步有了目标训练起来跟跑步起来比较有趣。
院长你到现在跑龄几年啊？
其实我的人生第一个全马是2011年，在那之前只有跑 10K 或半马，大概一两年，所以严格来说啦2011年到现在就是13年嘛，那如果再加前面一年就14年。
那你从一开始的欢乐跑者后来设定目标之后，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名师，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非常擅长管理，你怎么管理你的跑步目标呢？
我必须这样说，千万不要误会学管理的老师就很会管理跑步。我觉得术业有专攻，虽然它有共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还是请教专业。所以其实在跑步当中我后来发觉有一个群体很重要，群体就是说这里面一些有经验的跑者会给我们观念，所以我记得差不多是在2015-16年那个附近，也就是说我已经跑了4-5年，那只是跑得好玩嘛，那时候唯一的目标只有破四，可是这个目标相对来说是很多跑者初步的目标， 对我们来说已经激励了我们4-5年也够了。但是有一天，差不多就是2016年，有一天我们的有一位 EMBA 同学跟我们去跑大阪，那大阪马跑完的时候突然间跟我们说了一句个神秘的话，我们都跑完了，大家都庆祝的时候，他突然说我今天 BQ 了。我们听不懂什么叫 BQ， 就是说 你在说什么？他说我达到波士顿马拉松的门槛了。其实我们之前有听过这个字，但是我们认为那是离我们人生很遥远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标准实在是太难了。可是我们大概一群人就是看了他，然后看看自己，发觉他年纪比我们大，以前跑的也不会比我们快，突然间发觉这是可行的，所以就
他 BQ 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比较，但这个是正向的。所以我们大概剩下的人就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应该还有更有趣的目标。BQ， 从那天开始我们是正式组了一个跑团，找了教练，然后我们就取名我们的跑团叫台大EMBA 波马团。
哇，原来这就是波马团的由来，我今天才知道。我有那件衣服。
所以为什么叫波马团？原因就是这一群人当初受到刺激。可是你看嘛，EMBA 其实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主管。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了，是因为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去激励大家，那大家才会开始有一个行动，就说我们自己跑是跑不出来的，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找有经验的教练来带我们。其实大概也是差不多从2016年我才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间歇，什么叫做 tempo run，然后什么叫做周末的长距离的 LD， 在那之前完全不知，
开始吃课表了。
对，所以 我才会说千万不要以为什么管理名师就懂得管理运动管理跑步。我觉得在跑步之前，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多跟很多有经验的人一起学习啦。
那从2016开始练了之后练了多久院长你 BQ 了？
因为之前，我们还是有跑量啦，虽然说跑得不快，但是我们那个团体，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我个人是差不多花了一年到一年半。那相对比其他同学快的原因，其实是因为 BQ 的设计是有年纪的门槛，不同年纪有不同的这个标准。其实对年纪大的人相对比较容易。那对那个譬如说35岁以下的那个都困难的不像话。所以我们这个跑团里面大概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大概训练之后第一批达到 BQ 的人大概差不多在7到8个人左右，都是年纪偏大的，包括李吉仁老师啊，包括还有一些差不多都在50岁以上的。那其他还有一些同学大概就是后来再拼一下，有人2年有人3年，但是几乎都陆续达标了。
所以呢我看这个波马团的成员应该大部分都已经 BQ 了啦。说来惭愧，我有那件波马团的衣服已经好多年了，到现在都还是遥望那个 BQ 哦。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个目标在那边真的是很棒。所以院长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规律的吃课表，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对不对？它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了。
讲得太严重了，我们没有那么规律吃课表了。因为我们当初的波马团，大概找的教练他比较是属于先教观念型的，所以教我们如何做间歇，如何 tempo。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一晚上，主要是礼拜一在练，周间就是一些简单的计划，但是没有很详细的课表。那也就是说后来我们能够这一群人真正 BQ 之后，大概再找寻下一个目标，继续要开始有人要破330，要破320，要破310，破3。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再过2年之后才开始知道要再进步真的要很规律的吃课表。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傻乎乎的，可能只是跑步减重快乐出国玩，后来呢想总是要有一点这个进步破4，经过4、5年破4了， 有一天想要 BQ 了、
嗯、哼，
其实在我的经验当中，某种年纪大的人 BQ 已经不容易，但是 BQ 之后并没有停止、
嗯、
还要继续进步五分十分，超级难的。
嗯，但是院长的成绩很好了。院长，你的 PB 是我记得三小时多一点嘛，
三小时十九分，多很多了，三小时十九分。
哦、嗯嗯嗯，非常不容易。但是也有几年没破 PB 了
哈。没错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嗯、当然中间正好夹杂了疫情。
嗯，
在疫情下，而且在疫情的时候，我发觉那个破速度很难，因为团练不容易，所以我才跑去累积我的白马、
嗯哼
啊、然后顺便去完成铁人的226、
嗯
啊、所以那个至少花掉两年以上的时间、
哦、
可是等到差不多2021 2022吧，我又开始觉得哎，又要恢复速度，我又发觉其实也不容易、
嗯、哼，
因为过去的那个成绩好已经是某种就是算是自己的一个很巅峰的表现、
嗯嗯嗯、
现在要继续再吃的话、
嗯、
这里面有一个两难、
嗯、
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
嗯、
如果你想要再进步，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重点是你要花多少时间、
嗯、
因为毕竟大家还有其他的活动啊，其他的工作、嗯、你不能把所有的时间资源都花在运动这件上次、啊嗯、所以其实它很困难。
是，确实。不过我知道一直以来我认识的郭院长呢，不管他怎么忙，运动这件事情一定都在他的行事历上，而且占了相当的比例耶。特别是院长后来又玩了三铁，你还要练车，还要游泳，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现在训练的日常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练法？
我觉得跑步这件事情其实如果认真跑已经就足够用掉所有的课余时间了、
嗯、真的。
因此我们那时候玩三铁应该也是抱着好玩的心情、
uh-huh.
好，所以意思是说我运动又不是担任专业运动员，我要一直破成绩、
嗯、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只专注在一项也许我会进步，可是我不要嘛、
嗯、
所以我玩三铁是为了调剂、
嗯嗯嗯、
那等到有一天发觉哎，如果某一项要进步你就需要花大量时间、
嗯、
好，所以我后来发觉最好的方式是用赛事来区分、
嗯嗯、
就今年你大概要参加马拉松，到底哪一场或哪两场是比较目标型的赛事、
嗯嗯、
然后中间要不要参加一些三铁、
嗯、
好，那可能也只有一场到两场、嗯、那你要把它错开来、
嗯、哼，
好，然后你针对不同的赛事去做不同时间的分配、
嗯、
然后正好贯穿一整年、
嗯、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就这么有限嘛、
嗯、
好，所以 我是用目标赛事来当作我训练的一个目标、
哦、
好，而不是盲目的天天都在训练、
uh-huh. 哎、可是院长你参赛的蛮频繁的耶。
其实还好啦，跟一般人比较多哈、
嗯、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才会发觉其实参赛有两类、
嗯、
有一类纯粹就是体验的、
嗯、哼，
有一类是目标赛事是要比较认真的、
嗯嗯嗯、
所以真正的目标赛事一年不过是两场，
这是马拉松嘛？
对对 对、
嗯、那当然还有
那其他的就是体验啊、
嗯、
比如说今天假设我后来可以去波士顿，那我去波士顿就不可能再去破什么成绩了，因为波士顿的场地本来就不好跑、
嗯、
所以你去那边是体验的、
嗯、
你去感受哇，来到这个世界跑步的殿堂，有这么多的精英跑者、
嗯、
你去享受那个赛道跟那个气氛嘛、
嗯
啊、或者是说哎，今天我如果有机会我可能跑到这个六大马的某些赛道上、
嗯、
也是一样啊、
嗯、
啊，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多人可能六大马只是想要完成一个目标、嗯、啊，我是六星跑者，可是我个人认为我前面四个马其实都是在当年没有人讲六大马、
嗯、
我只是为了出国玩、
嗯、哼，
所以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
嗯嗯嗯、
那时候东京根本随便抽随便中、
哦
啊、没有像今天这么夸张这么难进去、
嗯、
我们都是等到一年跑完一个东京芝加哥纽约还有这个柏林、
嗯、
四个跑完了 就是我刚刚讲的，突然间在2016年有人说波士顿才第一次发觉哦，这个好难哦。
嗯，
但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人才说、嗯、你们如果在跑波士顿跟伦敦就是六大马。
嗯，
然后我们才会说，才会想到啊，哦，六大马哦，那原来是顺便的。
嗯嗯、
哦、因为后来波士顿跑完2018年，然后伦敦就想啊，那就顺便去吧，虽然他的这个慈善名额有点贵。
嗯、
哦、等到跑完的时候才发觉哇，原来六大马，很多人这时候开始关注。
嗯嗯、
哦、但是我也必须说我花了六年。
嗯、
哦、可见我并没有为了六大马而六大马。
嗯嗯嗯，但取得六星真的很棒。我常跟院长聊天的时候都会听到院长说哎呀，我早上已经骑了个多少公里，或者我已经游了多少公尺，然后也已经跑了多少公里，就觉得院长你真的虽然不是每一场赛事都是目标赛事，但是你的训练量还是很大、欸、日常的训练量，你现在大概跑量是多少啊？月跑量？
我觉得因人而异了、哦哦、那我认为跑量只是参考了、哦哦、因为这也是后来从教练里面得到跑量不是唯一的指标、嗯哦、但是每个月如果说你想要进步、哦、serious 的跑者大概至少目标赛事前几个月应该都要跑两三百 K 应该是很正常的、
嗯
哦、所以我说了我们自己还要上班了，我们还要工作、
嗯，
所以你的时间就是很有限的情况下、嗯、我就必须想什么是我比较零碎的时间、
嗯、
不会影响我工作、
嗯、
那不是早上就是晚上啊、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早上，因为如果晚上有活动那就早上、
哦
啊、但是我尽可能周间是晚上、
嗯、
周末早上、
嗯、
因为周末大家也知道通常时间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适合从早上开始。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天气在夏天实在太热、
嗯嗯
哦、所以有的时候被逼得很早或者是晚上，这个都是配合这个气候的温度啦、
嗯
哦、不过 我相信刚刚你问的是、
嗯、
其实跑步这件事、哦、还是牵涉到就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喜好跟重视、
嗯、
那这里面自律很重要、
嗯、
我后来看到所有有年龄的跑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业余跑者，我们不是以运动为专业的、嗯、其实成绩会进步没有一个是奇迹的、
嗯、
都是一步一步的累积、
嗯、
啊，那个累积就是自律的训练。
嗯嗯嗯嗯，院长你应该是一天不运动就会难过了对不对？
不会啊，因为等你运动到某一个阶段你就会知道休息是很重要的、
哦、
所以你反而会说哇真好，今天课表上是排休息你可以让身体休息，你可以让自己一些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放松、
嗯嗯、
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啦、
嗯、
其实你如果今天一直都在工作、嗯、我觉得我的心里啦，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工作跟运动是可以交替的、
嗯、
他们是互相调整调剂的、
嗯，
如果你每天都在工作，我觉得你没有运动，这是很可悲的。
嗯哼。
但是那个运动本身反而带来让我的工作疲惫得到纾解。
嗯。
那同样的，如果我每天都运动而不休息，那也不行。
嗯哼。
我的身体一定会跟我抗议，
嗯，
说你操劳太多。
嗯。
所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听过韩帝，好，他是一个英国管理大师，
嗯、
他说。很多专业的人士他的休息方式是转换活动，
嗯，
也就是说你不要在一个活动上一直长时间下去、
嗯、
你会累、
嗯、哼，
所以你如果一直工作你会累、
嗯、哼，
你一直运动你会累、
嗯、哼，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跟运动或者你今天有一些其他休闲活动，读本书 啊听个音乐会啊，这都是转换活动、
嗯、
这蛮好的、啊
嗯嗯、
好，所以我其实后来的 philosophy 就我的哲学是其实不需要每天运动，
嗯嗯嗯，这是一种平衡、哦、
对对对对，
要求取一种动态的平衡，
对、
嗯、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你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毕竟你自己定的目标它可能会有一些 要求的训练量、
嗯、
这就看个人了、
嗯
啊、你如果真的吃下去就代表你的自律，其实也代表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
嗯
啊、所以我才说我们看过的那些算是跑步如果有成绩的没有一个是侥幸的，
真的。所以呢，在一个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又要维持我们工作的质量，又要希望我们的运动成绩能够有所进步，这就会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更有效率，我们才能够兼顾，
对，
对不对？所以运动这件事情、
嗯、
这个时候好像我们难免又要讲到管理了，运动能够让我们的执行力提升，
当然会啊。好， 我觉得这里面好，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牧师问我一句话、
嗯、
他说、啊、我想请你来帮我做一个演讲，几月几号大概那附近可不可以，我大概冲口就说啊，还故意看一下行事历说没有时间、
哦、
然后呢牧师也很厉害马上就回我、哦，没有时间问题，只有次序问题。哇，这句话太有用了。
嗯、
其实那一天曾经打响我，后来我就发觉，原来这个原则适用在很多阶段。
嗯嗯，
那今天也是一样嘛。等到我们开始运动，等到我们开始工作，你会发觉，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时间管理，而时间管理跟你的次序是有关的。
嗯嗯，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效率、
嗯、
提到你的时间管理，其实还是又回到这个最基本，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嗯、
好，如果你希望功成名就，你把所有的时间资源都放到工作、
嗯、
这个是社会上很多功成名就人的现象、
嗯、
那你说他怎么放松，他即使是吃饭喝酒应酬也都是为了跟工作有关、
嗯嗯、
那我们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说、欸、我的工作是要让自己有成就，但我也需要运动来放松我自己、
嗯、
所以我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应酬，减、
嗯、
少不必要的追剧，减少不必要的闲逛、
嗯、
其实从外人看起来是很有效率、
哦、
其实只是我们在选择次序，
真的
没办法，我时间就这么多啊、
嗯、
我今天工作要做，但是我还要运动啊，我也没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那我就割舍掉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吧、
嗯、
好了、
嗯、
那有趣了，那为什么跟管理还是有另外一种关系呢？是我后来注意到，其实你专注在把工作做好，后面你还会有运动，假设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
嗯、
因为你同时有两种有兴趣的活动、
嗯、
你自然而然的内心会产生一个规律感、
嗯、
你会开始管理它、
嗯嗯、
哎呀，今天要把这件事赶紧做完、
嗯、
我才能够去进行下一个活动、嗯、那你当然工作的时候就开始既然有事希望把事情做完、
嗯、
然后你也自所节制嘛，做不完的明天再做，因为你有下一个活动、
嗯、
那同样你要去运动，你也会想什么样的运动活动是最有效能的、
嗯、
第一个场地不能太远、
嗯、
好，然后呢环境时间都要跟你的生活起居要配合、
嗯、
好，这也是慢慢慢慢我后来发觉，哎呀，其实都是理由，没有时间运动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嗯、你没有那么喜欢运动，
对、
嗯、
那我们后来是为了把它当一回事，就想我明明工作，假设一般人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因为毕竟你要跟别人互动、
嗯、
那我当然九点之前就是我的运动时间、啊
嗯、
那我六点以后也是我运动的时间、
嗯、
有一些应酬一定要去，但我至少也许可以舍掉一半、
嗯、哼，
好，所以慢慢慢慢你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好的运动员跟一个好的管理者，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要素，就是他们在执行的纪律上是非常有效能的，井然有序啊，所以绝对不可能说运动好的人好就是头脑简单的人，我从来不认为是这样，
对，
他们都有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工作起来或做很多事情都很有效率。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会说跑者的生活到后来都变成了一种好像比较偏向枯燥朴实无华的生活，因为我们割舍掉了 很多，比方说像刚院长你说的追剧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院长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呢，因为他自己身体力行哦，他的运动表现、运动精神等等，他也把他带到课堂上。那院长在做各种教学或者是做一些演讲分享的时候呢，最后也都会把运动这件事情带进来。那院长的分享也让很多从来都不运动的人开始对运动有向往，觉得啊，我也想试试看。所以院长你来分享一下你的运动管理学，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大多数是没这福气啊，没到你的班上听过课的。你是怎么影响那些从不运动的人会去参加戈壁挑战赛啊，或者是一些很刺激的他们没想过的运动？
我觉得应该是正好是我的工作了，是在管理学院任课嘛，教书，然后正好我的场域就是教书的，除了年轻的学生之外，有一群比较算是已经工作多年的 EMBA。 那所以这些 EMBA 学生他们的年纪跟他们的历程跟我有点像，不要觉得我是在教他们，比较像是一个透过类似的经验背景，而我正好又有一个教书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把它包装成是一种可传授的经验分享。那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对那些完全没有在运动或不知道的事，我的传授其实因为是以身作则，所以我会让他们看到我的结果，我跑步或运动得到的快乐，所以这种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影响。那第二个呢，我说是包装，但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连结，就是既然我们是在教管理学嘛，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说其实运动也有管理学的成分，而一般学管理的不一定运动，学运动的不一定学纯单纯的管理，我就发觉我正好有这一个 position，那我何不来发展一些运动相关的管理学。那这件事情传授分享去给这一群就算已经有跑步经验的人，他会觉得我在传授的已经不是经验，是一种管理的思维。那这样就等于说无形中我透过我的专业在传授一种所谓知性的知识吧。所以这个管理学严格来说，我们常常讲的个案都是企业间的个案。好，那然后很多人也有身经百战，很多人跟人相处的经验。可是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很多团队竞技其实就是管理。那这方面包含了目标的设定、激励、分工，以及对于员工所有的这些投资。应付所有的中间的挫折受伤，其实你去看整个一个运动团体的这个整个的带领过程，跟我们管理带领的所谓的企业不是很像吗？所以我是正好在那个 unique 的 position， 想到说我只要把我的知识架构转到运动的场域，然后用亲身的经历去把它做一点点所谓的结构式的，不能说包装了，就是把它做一个铺陈，那分享给一群有工作经验的人，他立刻就吸收到了。那这样对他对我都是好处。对他的话是他看出运动本身除了提升个人的运动健康以及体验之外，其实还是可以训练管理能力。对我的好处是我是由这种经验去体会，那这种自己体会到的知识就是一种发明创新啊。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抄别人的，这样也蛮好玩的。
不过老师也教大学生跟研究所的学生，
对，
那这一套可能对年轻人比较起不到那么大的吸引作用了。
所以我刚一定说这个 场域很重要。我教大学生教或者是甚至连博士生嘛，年纪大一点，我把刚刚的那些故事讲给他们听没有感觉，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人生那个阶段，他没办法引起共鸣， 譬如说他身体还很健康，
嗯，
好，那然后呢他生活中的目标没有像社会经验人士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问题，
嗯，
好，最重要的是他还没进入到非常多的团队，
嗯哼，
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冲突，
嗯，
好，那所以我发觉我必须用其他的方式去影响他们，但是对这种已经在职的人，
嗯，
我讲这些东西大家就很有感，
嗯，
好，那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的，啊
嗯，
好，所以我的运动管理学大部分都是讲给说不定也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听众，大家都是在工作上再来运动，
嗯，
那我们都有很多亲身的一些所谓的成长或者是工作的经历了，
嗯，
好，所以运动管理学你说它是不是我非常独特的，我觉得没那么伟大，但是你会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共通的道理，
嗯，
我有机会去分享给别人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人思考更多，
是，尤其是，在职场当中要运动，嗯，好像特别感觉到运动的可贵哦，因为我们都要把时间挤出来，
对，
而且自己的体力说实在也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哦，那院长我们也常说一个人可以跑很快，一群人可以跑很远嘛，那我们一群人，其实院长你当时你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因为群体的运动让你觉得很快乐，所以你有继续下去的动力，那一群人在一起除了跑很远这件事情之外，我们从团体的运动当中还可以学到什么？
可以学到很多哈，
嗯，
我刚刚可能在回答的时候我没有去区分，哦，
嗯，
管理是什么，
嗯，
但是我们刚刚的讨论比较像这样，其实运动可以学到的管理是两个层次的，
嗯，
一个是个人的管理，一个是你看现在问的群体的管理，
嗯嗯嗯，
个人的管理比较像我们刚刚前面分享的，
嗯，
你的自律，
嗯，
你的时间管理，
嗯，
你的目标设定，还有呢包含你自己跟同侪去学习，哦，然后你自己去设定你合理的目标，
嗯，
好，哦，那所以刚刚讲了一句话叫做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嗯，
那些是个人层次的，
嗯嗯嗯，
但是到了团体的层次，这个其实也是刚刚你提到一个人可以跑很快，
嗯，
一群人走很远，
嗯，
所以假设你一个人已经达到跑很快的阶段，
嗯，
你个人层次达到，
嗯，
那假设说今天你就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你跑得快不代表你的队员可以跟得上来啊，
嗯，
所以这个时候在团队中 leader 要思考的是怎么样把整体的动能提升，
嗯，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
嗯，
可是你今天看看如果以运动团体来讲，教练队长不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吗，
嗯，
教练也许不见得现在可能跑得很快，
嗯，
但是他假设曾经是国手，
嗯，
可是他有经验，
嗯，
然后他懂得战术，他懂得每一个人的优缺点，
嗯，
假设今天这是一个篮球队，这是一个棒球队，你不可能只有一个英雄，
嗯，
这是全队合作，
嗯哼，
那假设说今天戈壁挑战赛它是一个团队的成绩，
嗯哼，
今天这个是任何只要跟团队运动竞技有关的，
嗯，
你就会有所谓的管理，但这个管理更高的层次就是领导，
嗯，
好，所以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当然因为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讲管理跟领导学了，
嗯，
所以我们只是从这里去提醒大家群体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管理的一个方式，
嗯，
但是特别是在群体领导，如果说今天我们有一群人，我们被赋予了一个任务，想要让这个团队走到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帮助弱的，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共识，
嗯，
有没有可能在公司里面当你有 title 你做的方式跟你现在在运动团体如果是自发性的没有 title， 其实搞不好运动没有 title 的困难度更高，
嗯，
你要如何激励人，你如何要让大家一起走更远，
嗯，
你要怎么样去帮助弱的让他也愿意，嗯，进步，
嗯，
好，然后我们强的人要怎么样把知识经验传给他们，
嗯，
好，所以我后来对这个戈壁或者是传凡是 比较非盈利的团体、
嗯、
我都认为这种领导，好，我叫仆人领导，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字眼叫做服务领导、
嗯、
就是你透过自身的服务来借由你自己的以身作则跟激励跟帮大家服务、
嗯、
来带领这个团队有共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现在在很多运动团体看到的，其实这样的典范还蛮多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想到说，哦，原来这些本领其实可以转移到我们正常的所谓的企业的工作。
嗯嗯，
因为你就是同一个人嘛、
嗯、
你如果能够在一个非盈利的服务团体中领导得很好、
嗯、
不代表说你不能把这样的 skill 运用在你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职涯当中。
嗯嗯，比方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跑团也是这样哦，组织那个跑团的人其实他也不会从这个跑团当中得到任何所谓的利益，
对，
但他仍然愿意这样去服务。但是可能也会有跑者要问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不是跑步就好了。
哎，其实这个也很有趣哈、嗯、有的时候哈，我们其实要思考的就是刚刚讲的，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运动本身其实每个人的可能目的都不一样。
嗯，
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可能只是来这里有一点健康。
嗯哼，
有些人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欢乐。
嗯，
有一些人希望竞技。
嗯，
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会觉得，如果我在运动当中自己进步快乐，我还能够把一些经验传给一些不知道的人，这种分享本身就是他参加一个运动团体他自己觉得很有趣的部分、
嗯嗯嗯、
那你有这样子的思考，我觉得你就会去做、
嗯、哼，
那如果你还是属于个人层次的说，我来这里就是快快乐乐跑完回家、嗯、睡觉、
嗯、
那你永远是个人层次嘛、
嗯哼嗯哼嗯、
有没有可能其实你这种心态也会反映在你的工作上、
哦、是
人就是人、你很难去把自己切割说我在这里像圣人、
嗯、
在另外一个场域像废人、其实人就是同一个人、所以我还是认为啦，好，运动不用把它神圣化、
嗯嗯、
但也不用把它去把它贬低成说它不重要、
嗯、
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面貌的其中一环、
嗯、
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休闲，你的运动，其实就是你不同活动变换当中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的元素、
嗯嗯、
所以你也不要把自己的面貌改变得太差异性太大、
那也很难啦、哦、
对呀、啊，
院长你现在也都是跟一群人一块运动嘛，一块跑步。
对，因为哈，这个一群人跑步不代表说百分之百的时间啊、
嗯、
因为我想大家也知道从时间管理的角度团练有它的必要性、
嗯、
但你不可能所有的运动都要团练、
嗯、
因为这样子会你的时间会受限、
嗯、
所以一定要有个别时间、
嗯、
那个别的时间就是我刚刚提到有的时候你很可能一大早起来自己跑一跑动一动，因为你晚上有活动，或者是你有一些出差，那你就自己出去动一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也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不可能啦，但是绝对不可能全部都是一个人、
uh-huh.
好、
嗯嗯、
一定要至少有一两场是有团体、
嗯、
才能够让自己第一个进步，第二个快乐、
嗯嗯、
好，我们是一个群体动物、啊
嗯、
运动过来运动过去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动，没有分享 这一点都无趣啊。
嗯，跑步带给你什么快乐呢？
我觉得生理学上讲的那些 都对、
uh-huh.
哦、但是我认为跑步带给我们最直接的两个快乐应该是一个就是在工作之余变换之后一种心理的放松、
uh-huh.
所以你透过体能的释放然后让自己产生不同的这种所谓的活动、
嗯、
所以我认为那是舒压、
嗯、
好，这是第一个快乐、
嗯、
第二个快乐我还是认为啦就是看到自己跟别人一起进步的快乐、
嗯嗯嗯、
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起出去跑步嘛、
嗯、
那其实大家很自然的啦成绩接近了 都会聚成一个小团体，
对对对，
因为这是人性，
对对对，
你不希望在运动当中还要被别人比较，所以你 最后很自然的就是差不多成绩的人我们就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跑在一起，
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看到我们想要一起进步，对吧？大家就分享知识啊，分享经验啊，一起去约不同的场所去竞技，那你就会慢慢看到他进步我也进步，不就快乐吗？所以我认为啦，刚刚是心理的释放，第二个真的是自己跟别人一起群体的进步的快乐。
刚刚结束的万金石应该不是院长的目标赛事嘛，对不对？
应该这样说哈，从早期来讲，当自己还没有要求到那么高的时候，它是目标赛事，它是我当年破四的目标赛事，所以我记得那是2014年吧，第一次破四就是在万金石，好，但是等到你已经破四要再继续进步，你就会开始挑场地啊，天气啊，温度啊，那万金石相对其他的就相对难跑嘛，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如果以台湾来讲，台北马一定比万金石马好跑一些，可是我为什么还是去参加，这就转换到可是万金石它就在北部，报名之后其实它车程又近，我就去享受赛道啊，再怎么样虽然成绩不会破，可是那个赛道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
对，
因为在台湾很少数的赛道会全程管制，真的不多，只有这种大型的台北马、扎达马、万金石马，你可以看到你跑到赛道上是全程管制，那有人那么多人在帮你服务，把地水地补给，所以这种跑道值得参加，
对啊，
对不对？
而且有山有海的，
对，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我破目标的赛事，但是我会把它当成享受赛道的目标赛事，
同感，
对啊，很快乐啊，所以九次虽然我都知道每次那个不好跑，上上下下不就是来训练好玩的吗？
所以院长今年的目标赛事是什么？
其实目标赛事越来越少了，台湾大概就只剩下两，
你都跑过了，
不是最多就是两个场地，也是方便了，一个是台北马，一个是台北扎达马，那其他就是国外了，那跟大部分人也都差不多了，亚洲的话东京跟首尔一定是首选，除了他们的场地还有就是天气温度都是刚刚好适合的，所以我都有去跑嘛，那国外的话大家也知道嘛，其实如果是考虑比较容易破纪录的一定是柏林啦，但是如果今天是抱着比较算是体验型的，我觉得六大马那几个都不错，从伦敦啊到波士顿啊，那这些就是去快乐去享受这个旅行的快乐啦，还有说老实话，凡是观众都知道，只要你跑过六大马你就知道，当你跑步有将近50万人到100万人帮你加油，那种愉悦绝对不是所谓我们偶尔在这个自己国家跑可以感受到的。
你还会想再来一次吗？六大马，
六大马第一次我就本来没有那么积极，后面两个是顺便，那完成之后后来我在想的第二次应该是有机会就去，但不必刻意时间，所以像东京我已经去过3次了，那我就没有再说去了2次就够了，换其他，波士顿我今年再去我会是第4次去，
要再去吗？
对，
哇，
那你说你干嘛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同一个赛道上，你干嘛不把它转成其他的，我就没有这么急的说非要什么第二个六大马，我觉得那个我只是说因为那个是我曾经念书的地方，我回到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以前的生活方式，而且我每一次这个回东部的时候都会在西部稍微停一下，那小朋友在那边工作学习，就顺便去看看他，我觉得就是一举两得嘛， 然后所以去纽约应该也不错啊，反正直飞就到、
啊、
然后纽约那么多的文物、嗯、音乐艺术，我觉得就是转换一个城市其实就是一种快乐啊、
嗯
哎、所以六大马我觉得不必神圣化了、
嗯、
但是他确实如果喜欢去就去、啊、那我们南半球的也可以去啊，啊，比如说黄金海岸我也去过两次、
嗯、
非常快乐、
嗯
啊、那如果以后有这个雪梨的做第七马、
嗯、
那我也要去、啊、
肯定要去的、
啊、虽然雪梨我们去过很多次、
嗯、
但以前没有特别去跑马拉松嘛，但这个就是你已经结合了一个跑步加上休闲、
嗯、哼，
我觉得对我们在职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别人很难学习的结合、
嗯、
因为比如说常常好我会看很多人打其他运动，我都最喜欢开玩笑、
嗯、
说哎、欸，你干嘛从事这项运动 啊他就说那你们跑步有什么好的、
嗯、
我说全世界有哪一个运动啊，我们业余人士可以跟全世界前十名的人在同一个场地你说嘛你说嘛， 你打乒乓球你可以跟前十名的人一起打吗？不可能嘛、
嗯、
但我们跑步的人三万人当中前十名全世界就在里面、
嗯，
只是他比我提早一半时间到而已，但我还是会在赛道上看到他，这不是很光荣吗？啊，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了，但也点出了我们跑步是一个世界的运动，然后你可以到不同的地方碰到同样的喜好者，而且你又看到那么多精英的选手，其实是一种欣赏，好，一种学习，蛮快乐的。
嗯，院长，你都已经跑过那么多马，你也尝试过那么多次226了，你还会再想挑战一些更极限的一些赛事吗？
我不会去特意设目标，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刻意要去设一些特别的目标，当作是人生的、
嗯、
好像特别不一样、
哦、
所以你看好跑马拉松大家都跑，那六大马我们当初也不是为了六大马而六大马、
嗯、
然后玩山铁也是调整、
嗯、
那玩山铁我也没有一天到晚226了，只有一次，可是就有点像说完成了 51.5 然后又玩了113、
哦、
有人 跟我们说226是超级铁人，至少玩一次、
哦、
所以玩过一次了觉得够了就够了好，如果再有一次也是因缘机会，但我不会刻意去经营、
嗯、
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时间有限、
嗯、
我们的体能也有限、
嗯、
还有我自己也许跟很多观众不一样的是，我们如果年纪越来越大，你要思考你的强度一定要渐渐减弱，
嗯，
好，这个是我最近两三年在思考的事、
嗯、哼哼，
我十年前不会想这件事、
嗯、
但我已经超越同年纪很多人了，可是十年后我会想那个小我十岁十五岁的他们比较年轻，我怎么能去设跟他们一样的目标、
嗯、
没有道理、
嗯嗯、
所以我就必须知道说哎，超过某一个年纪我们的目标要稍微的放得比较可以持久一点、
嗯嗯嗯嗯、
让我们更愉悦的运动、
嗯、
而不再是强烈的竞技、
嗯、
所以如果说哎，我今天有在拼 PB， 我觉得也许我再拼一两年我不会再拼了、
哦、
为什么？时间到了、
哦、
再拼下去就是过度逞强、
嗯嗯、
因为你花下去的时间精力、
嗯、
得到的回报一定是 一定往下衰减、
嗯嗯嗯，
而且你过度一定伤身、
嗯、
没有必要啊、
嗯、
对不对、
嗯、
那同样距离也是一样，我跑过 100K 我觉得已经是很多了，那如果还要也许吧一开始有机会尝试，但也不会无止境的下去、
哦、
因为人的身体再不管怎么样、啊、仍然还是需要一点保养、
嗯
啊、你过度的使用它都我觉得就是违反自然定律的事、
嗯、
还是要小心一点、
嗯、这是一种体悟、嗯、也是一种节制、哦、
对，
不过跟孩子一起运动、
嗯、
那是另外一种乐趣吧，
对，
看了好几次院长跟两个儿子一起参加三铁赛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跟别人也许啦哈， 我倒不觉得是因为我观念领先，但是确实就是我刚说的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一些其他人、
嗯、
我最早会带小朋友一起运动是因为那个年代他们正好是青少年、
嗯、
而我一个爸爸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带两个小男生的时候 是误打误撞的跑出来说，哎，那我跑步，那你喜欢骑车，那我们来玩三铁。
嗯，
我打篮球，你也打篮球，那我们来跟EMBA打篮球。
嗯哼嗯哼，
所以是从那个方式，
嗯，
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我就带他们去单车环岛，带他们去玩三铁。后来等到他们年纪在比较大的时候，我就突然发觉相处的时间变短，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带小朋友，而是珍惜能够一起相处的时间。
嗯，
那相处的时间每个人方式都不一样，
嗯，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旅游，
嗯，
可能是吃饭，
嗯，
我才突然想到其实一起运动又是一种不同样的仪式感，
嗯，
啊，所以我才会邀我的小朋友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台东有一个三铁，你在国外，你要不要回来我们一起参加，
嗯，
哎，我正好这次要去波士顿参加比赛，你在加州，你要不要顺便过来，他们有一个 5K 的，你也可以一起跑，
哦，
然后剩下时间我们可以逛逛，
嗯嗯，
所以 我把这些故事就开始分享给 EMBA 同学，
嗯，
哇，他们的反应，其实很多人第一个他们的反应，哦，原来可以这样啊，我怎么没有想到
特别是爸爸们，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以身作则，所以我提醒他们，那很多人就如法炮制，最后发觉，哎，这就是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快乐的元素，跟家人一起运动，
嗯，
其实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人，
嗯，
但是我也愿意成为其中一个分享这个观念的人，
嗯嗯，
好，那现在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这种例子，
嗯，也找到了跟孩子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嗯，那现在其实赛季差不多要结束了，哦，
嗯，
在这段期间到九月之前正式的比赛又开始之前，院长你大概都怎么运动？
我觉得基本的教练会告诉我们啦，
嗯，
这个通常就是强度降低，
嗯，
但是 基本的有氧的能力还是要训练嘛，
嗯，
那另外就是变换活动嘛，
嗯，
好，譬如说我们最近跑团胆哥就发明了这种跑步加爬山嘛，他第一次跟我提了说，哎，你要不要支持啊，我其实想了一下我就说，哦，好啊，哦，后来呢前两天他碰到我，他就说非常感谢你，你这么支持，哦，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就是我刚才讲的理由，第一个我变换活动，
嗯，
第二个，啊，把一些有趣的活动分享给别人，
哦，
其实也是一个快乐，
嗯，
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胆哥讲，我说这个活动好我参加，但是我觉得如果队伍稍微有比较多一点，
嗯，
会大家会更有趣，
嗯嗯嗯，
所以他就说那怎么样，他我就说那你可以来我们 EMBA 门外是 promote 就宣传，
嗯嗯，
所以后来他来了，
嗯，
那来了之后我也帮忙找了一些同学说，哎，我们先组一队，然后你们再开始去找其他人，也没想到其实光台大 EMBA 就组了大概至少有六七队吧，
嗯
啊，但是说老实话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些活动，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啊，那你暑假天气那么热爬爬山蛮好的，
而且一群人，
对，但爬山的人通常是爬山，嗯，跑步的人是跑步，
uh-huh，
那这次有人号召用公益的方式又跑步又爬山啊，这就是变换活动嘛，
嗯嗯，
就玩玩，这又跟成绩无关，
嗯嗯，
那我相信啊这些活动就是在维持我基本的体能，
嗯哼，
但我不需要吃课表吃那么凶了，
嗯嗯，
这不是快乐吗？
对，真的是院长讲的，就是前几集我们也谈过了这个爱到最高点的活动，哦，
对对对对，
那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院长跟我们分享运动与他的这些故事，让我们一起享受运动，运动快乐，谢谢院长，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好，谢谢新平，好，谢谢各位观众，
拜拜
拜拜。